就是千古以来寻求答案就是圣经有了。所以神是三位一体真神，解释了不止哲学家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宇宙万象为什么又是一又是多的终极的答案。如果神不是这样，或者没有神的话，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是一与多。这通常我对哲学家对哲学生要讲这些了，我对一般人会有不谈的，因为这个大家不一定是他的问题。但人，但我们也可以体会人间为什么会这么又合一又有分殊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神是三而一一而三真神。好，三位一体我们谈了谈了一些了啊，有没有什么还想再讨论吗？还是只是帮助大家对这些圣经真理有一些明白哈？好，等一下可以继续讨论了哈。所以神是三位一体真神，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着缘故，基要信仰还有另外三个要点。我们刚刚说过，这三位一体的真圣父的启示，圣经绝对的真理，信仰生活准神，基督耶稣是主，他的十架救赎复活是人归向神唯一的道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主，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将圣父所计划所定义的，圣子所做成的救赎实现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我们生命生活每个时刻都不可或缺的。就在圣灵里祷告啊，靠着圣灵入门要得生，要靠着圣灵行事，活在圣灵中。这三个基要的真理，三而一而三的底下找出来呢，所以有三点呢。这第四点，悔改是必须的，悔改是必须的。如果人不悔改，就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相信啊，必须和神直接发生关系，这个只有神才能够做成的奇妙大功。这正是以弗所书，这是以弗所书，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要强调真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十节哈，这里说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出于人的信哈。在前面你看到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是神叫你们活过来。换句话说，人类的光景是被罪所捆绑，死在罪恶里，死在自我中心里，是一个绝望的光景。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第二章第一节第八到第十节啊，所以这样说来，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都需要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做他生命救主。那这是福音信仰的最基要的了，好，最基要的部分的这个第四点。若不悔改，若不和神恢复关系，人生就没有希望啊！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就刚刚这边说的这个第二章的第八节说，得救是本乎因着信，只有这样才能从罪恶里被拯救出来，脱离那个虚空，脱离黑暗。好，这是神的工作，我们得救本乎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这是神所赐的啊！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得到拯救，可以悔改，相信神。那么第五点。所以既然如此呢，传扬福音就成为我们基要信仰的重要的，所以第五点了。既然世人每一个人我们自己都需要悔改得到救恩的迫切性，那么绝对性我们是绝对需要悔改，那么因此也绝对需要有人去传福音。那去传扬福音这个传福音不是只是说个人在谈到劝你信耶稣，这个传福音就是去见证神在这不幸的时代。所以教会存在是要敬拜神，荣耀神，很多方面很多管道要彰显出神的荣耀，神的救恩，神的慈爱，让世人能够在黑暗中得见真光。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这讲到所谓的 evangelism 的priority， 教会的存在的目的在这世界上是要向世人做见证。所以福音信仰为什么会说很迫切的希望你信耶稣啊，因为他需要，而且就是对方需要，而且你有这个使命要传扬福音。其他的宗教不一定有这个使命，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这么热心？太热了，有的时候啊，对，那你放心，你不会太热的哈。你需要这么热去传福音，当然也要靠着主在有圣灵引导。第六呢，也强调悔改信主需要福音，传福音信主，然后归向神，然后呢，在主里面要有一个团契生活，教会生活，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怎么样读过的经文说到，都曾因为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子，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强调这个肢体身体生活。所以如果从这里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见复习一下这个，我们把 福音信仰基要真理的这个六大要点就讲哈，我用英文来写。第一个哈，Supremacy of the scriptures 啊，圣经，这是圣经的这个神的话 ，Holy Scripture 神的话语。那第二个呢，就是借用的巴克的话哈 ，Majesty 啊，巴克 ，J. Packer 巴克哈，巴克是他写那本书认识神啊，有没有读过《诺英达》？没有读过，好好读，有翻译成中文啊，那是非常好的书。他是系统神学家，他写《帮助你认识神》，那个读起来非常 devotional， 非常灵修性的，非常好。你应该读这本书，是巴克的书，巴克啊 ，J. Packer， 巴克是很好的神学家啊。那 Majesty of Lord Jesus Christ 啊，by the way， 这六点是他提出来的哈、啊。那么是基督耶稣的这个majesty 荣耀性，他的这个伟大，他成为救，或者说是 atonement of Jesus Christ 十字架的 cross， 换一个字好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那第三个 ，the lordship or the ministry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以上我想三位一起的真理哈。那么第四个呢，我们说到这个 the necessity of conversion 哈，世人犯罪需要悔改归向真神。所以第五个的 priority， 所以变传扬福音是我们首要的工作 ，priority of evangelism。那第六。The importance of fellowship， 就是教会生活。所以基本上也是根据那个 J.F. Packer 的，所以我们可以归纳出这六点是基要福音信仰的要点啊。所以我们看看，好好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传讲的福音里，我们所做的教导里面包含这些重要的重点啊。我想这不是只有这六点，这六点最基本最扼要的、啊、三位一体真神，上帝的启示，父圣父的启示，圣子的十字架救赎，圣灵的工作，那么悔改的必须，传福音的首要，然后团契教会生活的重要。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是
但这些两个位用圣灵的repentance
够不够？当然你可以用不同字了哈，你说 repentance 悔改跟相信啊，这在圣经里从来不分开的，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光讲有人悔改但是不信都没有用了，悔而不改了，所以 conversion 这个字在圣经上就包含了悔改跟相信， repentance and faith 加起来叫 conversion， 这样是一体的两面的。
能给福音信仰有一个很短的定义吗？
OK， 如果讲它的内容实质的话，就我就会把这六点放进去了哈、啊。如果讲它的什么特色，它是 practical 的，是 pure 什么这样，我会用了四个来，就是这都是J. Packer 的建议的哈。那、啊、如果好，那我们尝试给一个福音信仰的定义，就是说啊，福音啊，什么是福音信仰？就按照这个圣父在圣经里所启示的，那么在圣子基督耶稣十字架完成的救赎。那圣灵把这个救赎实施在黑暗中的罪人身上，所以带来这些罪人悔改是必须的，是透过传扬的主的救恩信息临到他们，而且这些蒙恩悔改得救的信徒要活在这个耶稣身体的教会生活团体里面，这实际上就是福音信仰的内容，一样内容，所以你可以把它组合，就有个六个要点，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话把它组合起来。我们现在讲 evangelical， 就是说 evangelical 福音信仰，或者翻译成福音派了哈。那么，所以这几个名词就是需要解释一下哈。在这个这就是教会历史，因为每一个这些所谓专有名词是有历史来源的背景哈。当你今天在美国啊，在美国， 如果你问请问就是 Are you a Christian? 你是个基督徒的话，有三种人回答说 Yes。 哪三种人呢？第一种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像我们这样的人叫基督徒，叫基督徒。那我们这个是所谓叫做Protestant， 就是所谓抗议中或者翻译基督教。第二种人就是所谓的东正教啊，这个 Eastern Orthodox， 包括俄罗斯、斯拉夫民族、希腊那边进的。那第三种所谓的天主教。那这个分法是有历史的根源的，所以当我们说到 Crystal Tendon 或者基督教 Christianity， 这个字是在广义上或在学术上来说，它包含了以上所说的三种人。是这样的，所有耶稣，所以基督，你是不是基督徒？基督徒是最基本的 Christian， 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怎么来的，在哪里啊？哎，实际上告诉我们，安提阿的教会里面，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因为在安提阿教会，他们忠心为主做见证，活出来的样子很像耶稣基督，所以是别人就称哎，这些人是很像耶稣基督人哦，所以这个 Christ 后面这个希腊文也是后面加个这小加个字根了、啊，就加个字尾了，就叫字尾啊，这个，那么就叫做Christian Christ in 啊，那。所以这些人像这说话里还幽默成分在，这些人太像耶稣基督的样子，这样，所以基督徒第一就是小基督，像基督，有基督生命，要活出基督的人就叫基督徒。好，那当然在外面来说，别人就说这样相信这样信仰叫 Christianity， 就基督教信仰。那么到第十十一世第十一世纪1054年之前都是一样的，都是那，但是呢，到1054年的时候呢，在东方说希腊话的这种背景的教会和以罗马为首的这个拉丁语系的这个教会互相开除教籍，罗马的教皇和希腊这个那时候是拜占庭叫做康坦丁堡的大主教主教长。互相开除教理，从此就是东西教会就分裂了。所以1054年之后呢，就有所谓的拉丁基督教跟这个希腊的东方正教的这个分别。然后到了1517年的时候呢，所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就是因为经过1000年的中世纪黑暗的时代，换句话说，早期教会是比较纯正的。到了主后 AD 500年之后呢，这个教皇主义兴起，罗马主教认为他是全世界最大的主教等等，所以带来所谓到1500年黑暗的1000年，那么路德等人按照上帝的带领，从圣经找出真正的教会应该怎么样的，那回到圣经所说，回到初代教会情况，这个叫做复原教，就恢复或者更正教，更正回去。但是这个在英文上叫 Protestant， 是因为这为什么会叫 Protestant 呢？也是被人家称的哈。Protest， 因为在当时的德国呢，哈，这个所以中世纪的都是天主教的这个天下了。那么这些跟从路德要回到圣经信仰的，他们就向皇帝上书在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会议里面上书，皇帝说应该要让我们有回到圣经所说真正的这个教会的信仰的这个自由。所以他们是抗议，因为那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想用军事力量来镇压，是这个国，我们这个神圣罗马帝国里面的都是天主教，如果不信天主教的话要改变是不行的等等，所以上书抗议，所以这些人就被称为 Protestant。 那从此之后呢，凡是1517之后16世纪宗教改革产生的要回到圣经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教会生活，这些被称为 Protestants。那这个在中文的译名叫基督教，或者翻译成复原教，或者叫抗罗宗，对抗罗马天主教的抗罗宗。那但是历史学家世俗历史他们做历史研究认为这叫新教，就是从旧的天分出来，所以我是觉得新教的名字是不对的，因为它的意思是要回到圣经里面那个真正的最早的真正的这个教会，所以我比较喜欢是就是复原教或者更正教啊，复原恢复原来的。那但是在历史上就被称为 Protestant， 中文就叫做基督教啊。那么 P 天主教那还是愿意继续跟随罗马教皇的，就叫做 Catholic， 这罗马天主教。那个 Catholic 是大公的意思，就是他们认为是全世界都应该是这个罗马公教，就翻译成罗马公教。那这个因为他们圣经翻译从利玛窦到明末来到明朝的时候，来到中国利玛窦耶稣会的宣教士，他们翻译天主教的圣经的时候就用天主这个名词来讲上帝，所以他们的圣经就叫天主，不叫做上帝。因为缘故呢，所以就被中国人称为是天主教，他们就不用神或者上帝的名称，他们叫天主，是这个原因在中国被称为天主教啊。那原来那个就是这个 Orthodox 不是 East Orthodox 东方就突然东正教哈。好，所以这三种人都会说自己是 Christian 基督徒哈。啊，所以有这个理解之后，然后在 Protestant 里面呢，经过这两三百年到今天，里面也产生了，因为其他的都是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在体制上，虽然他的思想上会有一些新的发展。那因为有教皇，天主教有教皇，这个东正教有大主教长，所以他们是中央集权的，换句话说他可以掌控，那你不听话就开除你教籍，所以他的组织结构比较难变化，有点像，不能这样讲，有点像这个不能说党的组织，总而言之就是说很严谨的中央集权，你不行你就放逐或者离开，就是他组织结构没有什么变化直到今天。但是这个 protestant 说我们没有教皇，基督教说没有教皇，圣经才是我们最高标准，所以那么有些人说我认为圣经这样，他认为那样，到最后就出现一些各种不同的看法，之后就分了，就很多的派别出来，原因在这里，因为他没有中央集权，所以组织上可以有这个自由发展，一直到今天有很多派。那么当然这是指组织上有派别哈，信仰上也起的分歧，因为他可以各说各话，因此就产生所谓有自由派，所以自由派就新派，他认为圣经有错了哈，认为人的理性才是最高的权威等等，那正叫自由派。那也有保守派，就是认为相信圣经，那也有里面保守派里面有叫福音派，强用这个名称称呼自己传就是福音，所以我们常说的福音派，这个特色是福音派的特色，那派的名字不好，我们福音信仰，那就是我们这样的情况叫福音信仰，我们要传耶稣的福音，所以愿意称自己是福音派，原因在这里。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名称的灵恩派什么自由派，但是灵恩派是看重灵恩的，那灵恩派其实他的信仰也是福音派，也是没有分别的，基本上来说是信仰是一样，当然灵恩派成为一个派之后就走偏了，他就追求一些灵恩的主观的经历，甚至取代了圣经这个客观真理的这种危险，所以我们需要福音不要派，我们也需要灵恩但不要派啊。好，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福音派是这样来的。福音派的名词是在北美来说是这个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的，对 Evangelicalism， Evangelicals， 我们称自己 Evangelicals。 Evangel 就是福音，那么相信福音传扬福音叫 Evangelical， 就是我们这些人啊。那如果是说被人家称为是福音派的话 Evangelicalism， 对啊，这是名词上的。 OK， 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哇，时间过得真快啊。所以那么接下来第三点要谈基要神学，还有个特色就是说第三点一次永远和与多次多方哈。所谓一次永远是指说 once and for all， 那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好，刚才我们一起来念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哈，希伯来书第一章，就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现在的末世借他儿子晓谕我们。好，我们念到这里就好，念到这里就念到这里。这是讲到说这个神在古时在以前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晓谕这个字就启示，可以翻译启示一样的字啊，启示列祖叫做末世啊，晓谕 我们是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换句话说，如果你很清楚看，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这个 the final revelation， 最终的启示，启示最高峰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这是为什么旧约里面那些献祭杀牛杀羊现在不必再这样做。为什么？旧约里面的要悔改要献祭的时候，杀牛杀羊是这些羊这些牛流的血是都指向或预表耶稣基督。我今天回来旧约里面，你要按时献牛献羊啊，什么时候你碰到死猫死狗，你要七天之后得洁净，你要守这些旧约这些律法的这些啊规矩。那是因为耶稣还没有来到，神多次多方借众先知把他的话启示出来，借着神迹启示等等。那当基督耶稣来到的时候，他的启示达到最高峰，也是一个完全的启示。所以启示中心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约翰福音你读第一章读到第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就在父怀里独生子独生神独生神耶稣基督将他显明出来。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从他而来，所以耶稣就是最高的启示。在圣子里人就看见圣父，遇见圣父。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带来 final 最终的启示，就是一次永远的。因此我们不能说像有些摩门教啊其他的异教说，哦，耶稣基督两天来了啊，他现在呢，比方说统一教文显明说他来了啊，或是德州大卫教派的这个，或是这个 Heaven's Gate 的这个圣地亚哥39人自杀这个 Apple White 什么，这些人就是这些异端人就说啊，他是教主带来新的启示。那这样如果你今天讲说，哎，我带来新的启示，那就表明说前面耶稣的启示就已经过时或者不够了，这就成为异端了。耶稣带来启示是一次永远的，跟希伯来书里面说他献上的那个祭是一次永远 once and for all。 换句话说，在基督耶稣里你 就可以得到 sufficient 满足的了，所以 不需要在耶稣基督之外加添任何新的启示。那这个就很重要。所以我就说福音信仰基本上是相信圣经真理，当耶稣最高的启示来了，他第一次来的时候道成肉身启示带来了，那么前面是旧约是为他预备道路，为他做见证。约翰福音5章39节他说，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当时是旧约圣经，所以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就像门徒从圣经上说起啊，整本旧约圣经是指向他做见证的，这很清楚。所以旧约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新约是福音书，四福音记载耶稣讲的话，所行的神迹，所行的真理，所行的道。然后他又差遣圣灵保惠师，你注意看到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是耶稣，13到17章讲到 the upper room discourse， 是耶稣在最后晚餐上的楼上跟门徒讲的话里面，他说了哈，那时候耶稣在上十字架的前夕，他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来的圣来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话，门徒会紧张，会心有旁骛，就忘掉神的话，就逃跑了。在圣来五旬节圣灵降临，让他们重新记起耶稣说的话，给他们写下成为福音四福音书。还有，所以圣灵来第一个要门徒想起耶稣所说过的话，第二个耶稣说还有好多话现在不能告诉你们，你们担当不了啊。真理的圣灵来，他会引导你们进入真理。换句话说，还有一些话耶稣当时没有办法讲，因为门徒接受不了的，五旬节圣灵来之后他会告诉门徒。所以圣灵感动使徒写下神的话来，所以新约的书信就是那些耶稣当时没有讲，然后现在透过圣灵来讲，借使徒写下来，或者是说门徒忘记把它写起来。所以新约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主耶稣自己都讲了，是不是？所以这样说来，整本圣经为耶稣做见证。换句话说，当圣经写成的时候，就第一世纪过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新的启示了。因为如果说还在需要，表示耶稣的启示不够了，这就有问题了。再也没有启示说客观真理的启示写下来圣经，这是我们今天说神对我们说话，就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当然神也借大自然借什么向我们说话，那圣经是神直接的救恩的启示这本书了。那我们今天再去读这本圣经，是神借的圣经向我们说话。每天你打开圣经读的时候，是神在向你说话，神是用他已经说过的话继续向每个世代的人说话，但他不说新的话。你再说新的，表示说基督耶稣的启示是不足了嘛？但是这个所谓新不新，对你而言是新的。比方我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话，我在1900多年我读到了啊，这个对我是新的。可是对客观来说，它是在2000年前就刺下来了。就是你懂我意思说， 圣灵每天新鲜的神的这个话语光照我，这个叫做多次多方的。换句话说，在神学上区分这两个名词 Revelation 启示是指那客观的一直永远耶稣带来的启示， Illumination 代表光照，当你每天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前面读过或以前不知道，现在读明白了，这是圣灵光照你明白已经写成的启示。所以这个用词是一般的分辨。所以你说今天神启示我一句话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是用的是一般的用法，就是上帝告诉你什么，没有错。上帝，我们在读圣经，上帝也告诉我，上帝天天向我说话，上帝天天向你说话。但这个启示这样说成启示，其实是光照，圣灵光照我们明白已经写成的启示，而并没有加添新的启示。要不然的话，假如说今天你说圣灵光照你，让你得到新的亮光、新的启示，那你要写下来了，帮助大家嘛，就成为新约全书第67卷了哈。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对。你所得到是圣灵的光照和指引，但是不是让每个人去读的，所以不必写下来成为圣经。而且圣灵的确光照指引你没有错，可是你的吸收会因为你的罪、你的软弱、你的动机不良，你对圣灵光照启示的吸收有时候会打折扣，甚至你会抗拒，你会叫圣灵担忧，所以基督徒会犯了跌倒。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说我现在得到上帝的话了，这写下来成为圣经，那这样就是异端了嘛？就是统一教的文显明，就是说他显那本统一原理是新的启示，摩门教的摩门经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说圣灵不断地向我们说话，透过圣经向我们，当而且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从来不离开圣经向我们说话。那圣灵给我们生活上的指引，所以我们要区分什么叫神的引导，什么叫神的启示，这样就不会弄混乱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么启示
就是
福音，
就是写在圣经里面。就今天来说，特别的是救恩的启示，就是圣经这本书写的。圣经之外别无启示，我们讲救恩的启示。虽然神每天都向我们说话，比方说罗马书1:19-20所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显明就是启示的意思。而自从到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手到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换句话说，每一天这个大自然和诸天诉说神荣耀，他们在向我们说话，这个世界在显明神的永远大能，他的神性，这个从创世以来直到今天都没有断过的，一直在有。但罪人因为不信神、抵挡神、故意不承认神，所以他就看到这个花草树木，他不想是上帝创造的，他想自己为自己所用。我讲过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等等。那但是基督徒信主之后，从圣经知道这些万物不是偶然来的，是上帝创造的。所以每一个就像手表显明是表匠表厂，同样这个世界显明上帝的伟大。所以这个启示叫做所谓的general revelation， 一般启示或普遍启示或者自然启示，一直不断的。那我们说救恩，在这个世界里看，你看不出来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个不叫救赎启示，叫一般启示。但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的罪，这个耶稣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叫救恩的启示。而这个救恩的启示只有在圣经里有，所以我们说今天只有圣经是救恩启示、救赎启示，此外没有别的救恩启示了。虽然这个普通的启示一般的不断一直都有。
我有个问题，就是那神的启示应该是一定的，就是固定的这样，但是那为什么各种解经书对同样一句神的话解释的都不同？而且我想解经书都是受到神的光照，明白神的启示，它的内容可以相差很远，怎么？
OK， 所以就是说我们说是神的这个客观的真理的启示写成是确定的，那我们对这个客观写成的圣经真理的解释会有错误，因为我们是人啊，我们不是神啊，我们的解释会因着我们的主观的偏见，甚至我们自己不知道有偏差。就是为什么同一段经文几个解经家写的不一样，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是对的呢？就是看他所解的是不是合乎整本圣经所说的，而他说这个这样解释跟其他圣经经文相违背的，那我们知道他解释是错误的。所以异端也这样来，他说我这样解释圣经啊，我是这是圣经上说那个穿毛衣的传道人、见证人、启示录。我那个 Apple White 就说他是启示录，他跟他们那个护士就是说，就是启示录里面两个穿毛衣的见证人。那他们很熟读圣经啊，很多人还不晓得启示录有两个穿毛衣的传道人、见证人啊，是不是？那他们读到地步说他最后他就是那个文显明说自己就是弥赛亚，包括德州威口的大卫教派也说他就是弥赛亚，他圣经都很熟啊，所以。熟读圣经解释圣经不代表你不会犯错， 耶稣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熟读旧约圣经啊，西律王一问，这个王要站在哪里啊？弥赛亚一算，马上翻圣经，弥迦书第七章伯利恒，对吧？他去了没有呢？不去啊，他知道在伯利恒，他根本不去，只有牧羊人和几个博士去了。为什么？这简明说，熟读圣经，表面上读不一定代表他是解释一定正确，所以包括我今天所讲和你分享的，不代表我一定是对的。不是圣灵会光照那些谦卑人、悔改人、重生人读他的话语，没有错的。但是不表示这些人每一个人都顺服圣灵的光照，意思说我们的对圣经的解释可能会有错，我们会需要多次多方的光照，我们要长进，可能过了十年之后发现那个解释比我现在解释更好了，我更熟悉圣经的话了，是不是？这就是说解经书不一样，还有新派写的呢，那就当然就不要去理他了。意思就是说，所以不能因为很多解释不一样证明圣经本身好像就很奇怪。不会，圣经神的话安静在一点都没有问题，一点一块都没有错。我们的解释会说，是我们需要彼此读经，一起来分享，彼此修正，免得变成异端还不知道。
那么对启示录前几年有摩西
耶稣
第二次再来，那
就
是
上次
启示里面，
我们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说耶稣第一次来带来最高峰的启示，直到他第二次再来之前没有新的启示，但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哇，那不一样了，新天新地的旧天地过。